11月23号，诗篇130篇。这130篇呢，是很典型的，就是从低谷深渊一直往高山，真是上行之歌，一个朝圣的诗歌。在这里面呢，就是意识到我们需要神的恩典啊，一直往上走，我们需要神来赦免我们。因为从这里面，从刚开始都是在苦难中向神呼求，但是呢，是谦卑的认自己的罪的那样的一个呼求。所以我们来看第一节：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呼求。那你就会发现，这个诗人呢，他是在非常大的困境当中，可能。不管是某种的损失，或者是希望的破灭，或者可能有人诽谤他，或者他面临一连串的危机，或者他生命里面出了问题等等。然后呢，当我们身处重大困境的时候呢，这是很本能的，你一定会仰天，仰天去呼求。那问题就是你有信仰，你信的是真神，你当然就是向耶和华真神来呼求，这个是很本能的。那些不信的人他们甚至信别的宗教的人，亵渎真神的人，他也会从深渊中来向神来呼求。所以他说，我从深处，我从深渊来向你呼求。当我们在思考说他从深渊当中呼求的时候呢，我们今天因为我们把它用在我们自己身上，甚至用在我们的苦难、痛苦、伤痛当中，真的，我们只有从罪当中得救，我们的人心才会真正有满足、有欢喜、快乐。但是呢，这个从罪恶当中得救，跟从罪的惩罚中得救是不一样的。从罪的惩罚中得救，你只喘了一口气，哈利路亚。比方说，你杀人，你放火，你抵挡神。然后有该死的后果，现在你不用死，你未必生命灵魂会真的有往上行但是从罪恶当中得救就不一样了。所以呢，你可以发现深渊代表我们的沮丧焦虑然后呢，往上山上代表的就是那些很兴奋很欢乐所以你就会发现，这是从低谷一直在往上走，尽管这个过程可能很慢，但是呢，确实会攀升到最后来到安宁的顶峰，就在神的同在跟恩典的意识当中。所以呢，当他从深处向神呼求的时候，你会发现深处或者深渊是我们每个人必经之地。也就是说，你在极大困境当中，你一定会经历到的。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到低谷，没有一个人生来是金汤匙，哪怕金汤匙人可能他做生意会失败，可能他谈恋爱会失败，总之甚至他人际关系会失败，不管怎么样当我们从深渊在要走出来的时候，如果我们愿意接受神帮我们为我们安排的，你就会发现顺境有时，逆境有时痛苦有时欢乐有时。所以呢，我们在深渊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什么呼求。所以呢，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呼求你只需要呼求，你只需要喊，就好像婴儿在夜里面，他肚子饿，他不舒服，他只要哭，爸妈就会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的灵魂是自己没有办法救自己，像婴孩没有办法自己供应自己一样。所以呢，我们呼求，我们呼求这个哭 cry out 哭向神求它意味着我们放弃自己救自己的希望，自己依靠自己的那种信念，然后不得不说，我们灵魂不得不谦卑说，我自己不能救我自己，然后就说，主耶稣啊，求你可怜可怜我啊，怜悯怜悯我啊，是这样子的所以呢，不管他面临什么困境，他跟神呼求。除非你曾经从深处、从深渊中呼求神，否则呢，你从来没有真正向神呼求、哭求 cry out。 除非你是用一个罪人的身份，对自己的罪啊，这种意识，带着这个意识来到神面前，否则你的祷告都是很肤浅的。我们那个 altar prayer 啊，祭坛祷告，有人说啊，我本来赞美神，可是自己赞美的时候就很释放，但一跟大家在一起就不行了。或者有人说，祷告就觉得可以讲出一些什么来，但是呢，不是真正从内心深处。那就是因为我们的祷告都是很肤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对自己的罪那种意识感很深，用这种很深的这种真正的意识到的到神面前，然后呢才会以我们个人的信仰为开始，这样子对自己的罪，对自己的这种失落就是在亚当里我们失去了我们被造的那种尊荣，那种美丽，对这种自己的这种失落或者说堕落的状态有很深的认识。否则呢你的信仰会很表面，你就会发现教会有些人信仰非常表面，他们的那种信耶稣的那种生活似乎并没有激励他们可以做什么样的奉献啊服事，当然更没有升高到一种与神亲密交往的境界。也就是说这个没有走到深渊的底部，而也许你得癌症，也许你被诈骗500万，但你还没真正到达深渊。如果你真的到达深渊那种低谷，那种最低的已经就是跌到那个深处到底了，然后呢你才会向神来呼求。否则呢你只是那个祷告都是很表面的，因为你不会意识到你是一个罪人。所以呢当他说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求你留心听我恳求的声音，恳求恳求什么？我现在需要你帮助，我就哭请你来帮助我吗？不，他马上接下去第三节说，耶和华，如果你就查罪孽，主啊，谁能站立得住呢？他在这里他就谦卑的认罪。有时候我们的困境，我们的深处到深渊，可能是我们犯罪的直接后果。比方说罪导致我们疾病，对吧？比方说奢侈导致我们的贫穷，或者我们犯什么罪导致我们被定罪，这是很直接的后果。有时候我们悲痛是因为我们对道德，我们犯罪那种痛苦我们有深切的认识，是我们对神的一种违背，还有神对我们的定罪。这个呢就可能就是像在圣殿当中那个税吏捶着胸，因为感到罪恶深重，说赦免我。而那些人呢跟别人在一起呢振振有词的人呢，就像法利赛人，他们从来没有谦卑认罪过。我们就碰到这样的一个姐妹，她就用离婚来威胁她的丈夫，然后说你要给我10000块，然后丈夫给了她3000，丈夫自己很痛苦的祷告睡着了，第二天来跟她道歉，然后愿意说好，你要这个姐妹就说你把钱全部归我管，这个丈夫也归她管。那我这时候看到了我听她这样讲，我心里面是咯噔了一下，我就跟同工讲，我说其实这是神很怜悯这个丈夫，跟很怜悯这个妻子。以妻子来讲，如果说神没有怜悯她，你知道吗？当她用离婚来做威胁，那丈夫也答应离婚的时候呢，其实他们俩就会走上没完没了灵魂的堕落纠缠。那一口气特别是姐妹，她就很不服气，她总觉得她是对的，她是正确的，她总是从内心深处看不起她的丈夫，不尊敬她的丈夫，她总是觉得她追求了很多属灵的活动所以是丈夫的不对，但她从来没有看到她对丈夫没有爱，她那种质疑。所以万一她真的离婚了，他的灵魂会更加的堕落，因为他会更加的以为，你看吧，我就是对的，你是错的，哈利路亚，我终于可以摆脱你这个罪人。他没有想到神许可他的婚姻如此要他学功课，而他都没有学到，所以离完婚他会更加的振振有词。所以当他的丈夫认罪悔改，然后就没有离婚，然后答应他，然后把金钱大权都交出来给这个妻子的时候，我认为那是神对这个姐妹真的一个很怜悯，不忍心他的灵魂掉到低谷。那你说他这样子会不会更加觉得自己是对的，丈夫是错的？ 哎，没关系，她这样认为是她认为，但是因为丈夫在神面前认罪了，就像那个税吏在圣殿当中低头，神真的怜悯了这个丈夫，所以日后这个丈夫如果越来越谦卑，越来越往神的方向走，尽管这个老婆会越来越自以为自己是对的，丈夫是错的，而且老婆会越来越看不起丈夫，越来越阵阵的欣喜的觉得你做的不好，你比我差，反正你不满我的意，所以你以后要是再骂我，我就跟你离婚。那我们讲就像一个三角形，两边丈夫跟妻子都要往耶稣基督那个方向走去。如果丈夫走了，妻子没走，妻子还在原位，还被自己追求属灵的活动来自我蒙蔽的话，那真的就像那个法利赛人，真的很可怜，他从来没有觉得他的罪恶深重。所以呢，谦卑的认罪并不容易，因为这个姐妹很显然不知道耶和华，如果你就查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就像我们被人家诈骗了500万，那你一直要追别人，可是你没有看到你自己里面的险恶的心、邪恶的心。如果神要查究罪孽，你说啊，他欠我，对对对对，那你也欠上帝很多、不要忘记了。所以各打50大板。那既然各打50大板，我们在神面前都是罪人，那你为什么要去追别人的罪不放呢？这个就没有谦卑的认罪。而有时候呢，我们对所有的痛苦其实都是源自于我们对罪的深刻的认识跟普遍的认识。当我们处在非常悲惨的处境当中的时候呢，那个就是一个证明。证明什么？我们曾经得罪了神。当然他也是提醒，任何我们承受的痛苦都是 worthy， 跟我们是相称的，是活该的，是我们。因为上帝不是我们恶的始作俑者，而且神永远不想要我们受苦。那为什么我们要受苦？神应许我们如果顺服他，神应许的平安跟喜乐，但是你为什么要不顺服他？所以当我们堕落在悲惨的处境当中的时候，那个处境也是一种提醒，说我们活该，也是证明我们活该，我们承受这一切痛苦是活该。而这一切都是我们在悲伤当中，它是源于罪，也指向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吗？也就是说你的良心的标准，你良心是否恐惧？我们内心对罪的认识，如果你真的认识如圣经里面所说的，那我们永远真的不会允许我们自己在神面前去提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你得把我怎么样，你得帮我伸冤等等啊，你得让我的丈夫呢什么什么。哎，对啊，这个姐妹自己讲啊，她说恨不得，当我在看她写的那种什么恨不得恨不得的时候，我都晕了。我就心想说，天哪，这个人他有没有想过有没有想过他自己的问题？他怎么会这样认为呢？也就是说，他还说了一些恨不得，反正白话文大概就是把对方给杀了或怎么样。然后我也没看到他认罪，他写了半天写来给我们的反思都没有，这个就很可怕。这个表示说，这个基督徒的良心比没有信耶稣的人的良心更糟糕。我们的良心应该有一种对罪的恐惧，而我们唯一的请求跟希望就是神他能够根据他的应许，他饶恕的爱，赦免的爱，然后呢来赦免我们。良心是我们对于自己行为质量的一个正常判断，但是这种自我判断呢不可避免，如果没有圣灵在我们里头，我们的良心是我们堕落之后的良心的话，那当然我们也会有恐惧的。良心见证什么叫善，良心也见证什么叫恶。通常呢如果你做一些圣经里面说是善的事情，你会很开心。通常你做了圣经里面所不允许的事情，比方说说谎比方说偷窃，不知道为什么你就很怕，你会恐惧，你会怕被人家知道等等。或者你做了圣经里面不要你做的事，比方说你对别人愤怒，你想要自己做审判官，不知道为什么 你良心你的感受到的那个情感就是怒气，你会越来越振振有词说你是对的。所以呢，当我们看到我们的良心的时候，你知道吗，真正的良心它不是以那种盲目的方式或者以那种我们那种偏见来判断啊，真正的良心是在神的标准当中跟圣灵共同见证啊，因为良心啊就是共知，共同知道那个希腊文。这样子呢，当我们良心见证了所谓的善的时候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把我们的从自我转移到神，从自我之光转移到上帝之光。也就是说，我们根据我们对神的认知，我们良心根据圣经的标准，我们对神正确的认识，那就会有对神正确的认识，会使我们的良心呢产生正确的惧怕。也就是说，良心里面有一个善，那个善会带来我们对神的敬畏，带来对神那种谦卑的惧怕。但是呢，邪恶的良心呢会带来羞辱跟焦虑的恐惧。所以什么时候你落入到焦虑当中觉得很难为情丢脸那个都是你没有真正的以神的标准来看事情的时候，那你就知道那里面有邪恶的东西在发动那你知不知道，在神有赦免的恩典，像第四节讲，神赦免我们，产生了我们对神的真正的那种敬虔的敬畏。但你有赦免之恩，会要使人敬畏你。也就是说，神的怜悯跟他的真理是息息相关，就成为我们敬畏神的基础。当我们体验他的怜悯的时候，我们最能够感受到就是罪的邪恶，因为我们越来越感觉到罪仍然真的是不管怎么样就缠绕着我们，那我们就会越以一种敬畏的心恐惧，就说神啊，我不能，请帮助我。所以当我们感到罪的枷锁被断开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非常的欢喜快乐，因为爱就把所有的惧怕除去。所以十字架是我们悔改的奥秘，也是我们信仰的根基。神赦免我们，但是呢，他的饶恕，他的赦免呢，揭开了，启示了我们的罪。神的谴责，神的惩罚，神的审判啊，让我们对罪的恶劣，我们会产生就是悟性上、理性上的认识。其实很多人对罪的认识是透过罪的后果，他们只是怕那个罪的后果。但是罪不能仅仅只通过后果来被真正的认识到，罪的根源呢不在悟性上，而是在意志力上。如果你的悟性是因为后果没了，你就很欢喜快乐，那你还是不懂得什么叫罪，因为罪已经在你的意志力上产生了一个奴役性、捆绑性，它捆绑了你，然后呢，它滋生的那个环境而不是你的认知知识而是一个情感，你的情感会觉得好受或不好受。罪就是一个跟神的关系，是神的道德，那神他的赦免就触动了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情感就会把神赦免我们这个光辉展现出来，然后我们就会知道罪恶的严重性、危险性。天哪，那个是父上了神的儿子，那个至高者，那个至圣者，神的儿子为我们死。那直到我们人真正意识到这一点，然后觉得自己很不配，我们才知道我们的罪真的很可憎，然后我们才会真正很谦卑、很感恩。当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罪被神赦免，而神的赦免在我们身上一定会产生功效，就是激发出我们的感恩，激发出我们的爱。我们真的不想，我们很怕得罪神，不是怕得罪神的那个后果会被惩罚，而是因为 我们怎么会又落入到魔鬼的权限之下呢？那我们简直是把自己把自己破罐破摔丢给魔鬼。那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我们怎么会做这样的选择？这个让我们心生敬畏，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得罪神了。所以当神赦免我们的时候，他会激发出我们去害怕得罪他，不是怕得罪的后果。所以他会激发出我们警醒啊，就像害怕跌倒的人啊，如履薄冰一样啊。然后呢，神的赦免呢，确实虽然产生我们对他应有的敬畏，那种 fear 那种惧怕是带着尊敬敬虔的，但同时也消除了我们的 fear 就是 phobia 恐惧啊，恐惧症恐惧。因为神自己宣告而且保证他爱我们，他保证而且他真的已经做了这个动作，就是他继续帮助我们，也祝福我们。所以呢，他就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对他有绝对的信心啊。当然啊，神赦罪的恩典会让我们竭诚为主啊，全力以赴不要再犯罪。但是呢，我们会不小心再犯罪，可是那是不小心踩到香蕉皮而跌倒，所以他会消除我们那种绝望的恐惧。因此呢，当我们这样子知道说，在你有赦免之恩，为了叫人敬畏你的时候呢，这就带给我们终极的等候耶稣基督再来，我们就永远的不可能再犯罪。第五节第六节那里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他，我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比守夜的等候天亮还迫切，比守夜的等候天亮还迫切。我们真心悔改的人啊，不是因为神公义，因为神的公义，那我们死定了，而是我们的盼望，我们之所以会去等候神，是因为神的怜悯。因为神如果查究罪孽的话，谁能够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呢？对不对？但是呢在神面前是有赦罪的恩典，所以我们期盼，我们等候他，我们等候他的怜悯。当我们等候他的时候呢，我们承认神是很有耐心的，是饶恕的神，他给我们这些罪人有悔改的机会，所以他没有马上再来。可是呢，当这种处境对我们来说很难的时候，甚至我们会很恐惧很绝望的时候呢，神的怜悯神的爱吸引我们去就近他，所以我们就会有一种想要恢复，真的今天还肉身拦住我们跟神面对面，但我们想要恢复到将来我们可以跟他，就不用这样子还隔了一层，而是真的可以面对面，我们想要直接归回到他的面前，想要服侍他，这就叫做 restoration 恢复复原。然后因为在神那里有怜悯，所以我们耐心的等候他。其实当我们在等候神的时候呢，我的心等候他，我仰望他的话。你在等候神的时候，神是个灵又看不见，所以呢，我们的希望建立在什么？建立在神不可动摇的话语这个基础上。天地都可以废去，但神的话一点一滴都不会废去。比方说耶稣说，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对不对？但到我这里来，我必不撇弃他，那我们就会去。所以一个悔改者，他是真正信靠神的人，他的真正的态度不是hopefully 但愿神你会怎么样怎么样，不不不，我们是充满信心的期待啊。那这种期待呢，我们承认是需要有耐心，而且呢神的百姓是被神放到了这个等待的训练当中，我们要经历这种很艰难的训练，无论你是不是愿意，你都必须要等待。积极向上的人总想做些什么，但是呢，神真的是强制我们去等待他。有时候这个真的让我们很疲倦甚至充满了绝望我们很无望，但是呢，如果我们心里面还有仰望的那种盼望，哪怕一点点，我们抬头那抬头 抬头，抬头，啊，抬头仰望，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神而来。虽然看起来是绝望，在等待，但其实呢，是有希望的曙光。因此呢，我们是在一种充满爱的期待当中，我们在等待啊，因为这就是天父对我们的召唤，他对我们的旨意，他就是用他的爱不断的扶持着我们，然后我们等待就是永远是充满爱啊，在那里，然后这里面有神的心意，神的目的啊，到最后主的结局，主的结局是就像你看电影最后啊，那种欢天喜地那种大好的结局，但这个大好结局呢，我们必须要耐心等待。所以呢，我们要对自己说，以色列啊，你要仰望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有慈爱，也有丰盛的恩典。第七节、第八节，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罪孽。而这个就是我们人类在苦难当中坚忍等待，从神的赦免引发出我们对他的敬畏，以至于我们真的在反思神的恩典，可以唤起我们内心的敬畏的时候，我们要反思我们怎么样在神面前应有的耐心跟应该有的信任啊，神的恩典必须要这样子使我们对他有忍耐有信任，最后导致我们在等待中跟忍耐中，我们学会依靠神的应许是神的话。所以当你在默想这一篇诗篇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是很自然而然，我们就是在仰望神，很自然而然啊，我们在等待这个过程虽然是很缓慢，但是呢，我们必须要经历过从深渊从深处向神呼求，那样的认识到罪，认识到他的赦罪的恩典，以至于我们从最低谷的地方我们开始逐步上升，稳步上升。神啊，我们的确是一个罪人，我们在你伟大的圣洁的面前我们感到很不配，因此我们从深处地的深处，我们灵魂绝望的深处，我们向你呼求。是的，如果你查究罪孽，谁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呢？但在你的确是有赦免的恩典，为了要叫我们敬畏你，为的是让我们仰望你，为的是让我们可以等待你的怜悯，到最后你的时间到了，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时候你必救赎我们脱离这一切的罪孽。是的，感谢你，你必救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孽，因为你是有慈爱的神，而且你有丰盛的恩典的神。我们再一次要来仰望你，在仰望的过程，我们就从低谷开始稳步上升，我们逐渐的就像这诗篇所说的上行之歌朝圣，到最后我们必得朝见你的面。感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